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三十二集。
结婚戒指都是由男方来买的，应该由男方送给女方的。
周欣下意识地整理着自己的书包说，
高纯身无分文，他拿什么买啊？既然只是履行个仪式，谁买都无所谓了，有就行，也不可能买贵的。
谷子不再说话了，他沉默了一会儿，故意换上平和的口吻问道，
这次上海画展你肯定不去了吗？
不去了，现在结婚的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办，好多事儿呢，忙不过来。
谷子闷头抽了一会儿烟说，
这次画展没我的作品，我也可以不去。
周欣愣了一下，用一个隐约的笑容表示谢意。谷子又问，
到时候我可以参加你的婚礼吗？
周欣目视着谷子未置可否，两个人之间再也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大喜的日子终于到了，结婚登记的这天早上，周欣在李师傅的帮助下为高纯穿上一身新衣。这一天周欣自己也同样新衣新裤，穿着打扮尽量合乎规矩。在替高纯脱下旧衬衣的时候，周欣又看到了挂在高纯脖子上的那只碧绿的琉璃，那新的形状让周欣感到有些忌讳。在今天这样的良辰吉日，似乎不应该有另一颗不明不白的心与高纯的心如此相贴。周欣斟酌了一下口气对高纯说，
今天我们去登记，这颗心就先别带了，我帮你收起来好吗？
周欣的微言大义高纯不知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他坚持地说，
这是我的心，我得带着。
周欣感到心里有些凉，沉默了一下，他不再说话了，默默地帮高纯穿好了衬衣，又穿好了外衣。他用轮椅将高纯推出了病房，两个新人的脸上没有共同的笑容，只有各自的麻木。李师傅本来是要陪他们一起去民政局的，但在医院门口上出租车的时候却被周欣委婉地拦住了。
没事，李师傅，您就别去了，我自己能行。
周欣自己确实能行，在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他完全可以把高纯从车厢里抱进抱出。他们隆重的穿束令司机感到疑惑，而他们去的地方又向他做了清楚的说明。高纯大概是头一次走进民政局这种地方，当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把一张结婚登记表摆在两人面前时，两个人都不由得愣住了。民政局的干部看着他们，多少有些疑惑，
你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民政局干部接着做了简单的讲解，而后便草草收住。
要是没有的话就把这个表填一下吧。
结婚登记处有备好的钢笔，钢笔就摆在两个人中间，而此时两个人谁也没有伸出手来，场面显得有点古怪。民政干部疑惑地看着他们，不知他们在犹豫什么。在民政干部目光的压迫下，周欣首先拿起笔来，在这份定定终身的白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而后他把登记表递给了高纯。高纯的手抖了一下，他呆愣了一会儿，也在登记表上签了字。 民政干部很快办好了所有的结婚登记手续，而后将一对红色的结婚证摆在周新和高淳面前。他的话例行地说得热情洋溢，
哎，祝你们新婚快乐，白头到老啊。
谢谢。
民政干部习惯地转头去看南方，只见此时高淳的嘴角蠕动着，似乎想做出感谢的笑容。而就在这一刻，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那熟悉的旋律，他仿佛看到了他最爱的冰火之恋正在头顶的上空飘过，他的眼神朦胧起来，嘴角也微微咧开，露出了神往的笑意。望着高淳脸上的笑容，民政干部笑了，周新也笑了。虽然此时周新弄不明白高淳为什么笑得这么由衷，这么惬意，但他还是舒心地笑了。他的笑是因为高淳的笑而笑。那首美丽的乐曲是从少年宫的排练厅里传出来的。这一天，一群少年正在进行《冰火之恋》的彩排。指导这场彩排的是经历磨难终于又回到北京的现任某区少年宫舞蹈指导教师金奎。此时此刻，金奎万没有想到在离他不远的民政局里正在发生着他极不愿意看到的一幕。而对于高淳来说，金奎还是一个谜，一个令他至今也难以理解和忘怀的人生之谜。艳阳高高的挂在天上，似乎在看着这难以把握的命运交错将给他们未来的人生带来什么。高淳在周新的拥抱下来到了自己的新房，谷子的这所简陋的大屋成了他们洞房花烛的第一页。高淳和妻子周新并排坐在他的岳母的床前，尽管他们面对的是一张植物人的典型面庞，但那麻木的面庞毕竟代表了两个人唯一在世的血亲，这似乎是个必要的仪式。气氛凝重，连一直照顾周新母亲的那位阿姨此时也远远地退到门口，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妈，我要结婚了。他叫高淳，和我差不多的，他人很好，也很英俊，他过去经常帮助我的，他为了我还摔坏了身体呢。我决定和他结婚，照顾他，这样他就有钱治病了，等治好了就能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了。您从小就告诉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所以我知道您不会反对女儿这个决定的。
周新说着停下来，将手臂伸向了盖在母亲身上的被单。在母亲的被单上摆着一只红色的小盒，周新将盒盖打开，里面端放着一大一小两枚戒指。周新取出那只大的，拉起高淳的右手，将戒指戴在他的无名指上，然后等着那只手把剩下的另一枚戒指戴在自己的手指上。高淳的脸上表情平静，他几分笨拙地抬起周新的右手，缓慢地将那枚戒指套进了他的指头上。此时躺在床上的母亲无动于衷，互许了终身的两个人也回避了相互的对视，只有站在母亲卧室门口的阿姨的眼中闪出隐约的泪光。透进屋里的阳光把屋内的一切都染上了朦胧的色彩。 这天晚上，金奎再次去了方圆过去的住处。当他终于叫开了房门时，开门的却不是方圆。
请问方圆在这儿住吗？
方圆，你找错门了吧？
方圆不住这儿吗？
不知道，我也刚搬进来的。
那你知道原来住这儿的人搬到哪儿去了吗？
不知道，要不你问问房东吧。
正在这时，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从屋里走了过来。
谁呀？
微胖的男人见了，赶紧被女人推进屋里，并顺手关上了门。金奎默默地下楼了，从他身后传来了屋子里的女人大声的吵嚷声。
哎，你关什么门呀？你不认识他，你怎么还怕我看见呀？哎，我告诉你，你骗我可不止一回了。
结婚的夜晚安宁平静，却不起波澜。周欣没有因为新婚而感到兴奋，也没有因为未来生活的艰辛而感到犹豫，因为他心中早已做好了准备，并装满了责任。此时母亲和阿姨都已经睡去了，周欣为高淳擦洗了身子，并照顾他躺下以后，才一个人进了卫生间里开始洗澡。他用热水冲刷着自己成熟的身躯，想把肌肤中的倦意尽快冲掉。他的身体洁如处子，仿佛永远不染纤尘。洗完澡以后，他回到了房间。他没有开灯，但躺在床上的高淳还是能够看清那御衣围裹的身影。那身影靠在门上站了一会儿，才在黑暗中慢慢的移动，向床边走过来了。周欣上了床，躺在高淳的身边。高淳此时正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知道周欣没有钻进被窝，而是合衣躺在外面。黑暗中，高淳终于说话了：“
你真的是我的妻子了吗？”
周欣身体未动，轻声回答：“
是。”“
你会爱我吗？”“
会。”
高淳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我可能永远是个残废。”
周欣听了，转过身来抱了一下高淳，在他的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我知道，我既然嫁给了你，就会好好爱你，放心吧，我会为你，为我们的婚姻尽到责任，你放心睡吧。”
周欣说着帮高淳掖好了被角，然后自己转身躺好了。这就是他们的新婚之夜，两身相依，却同床异梦。此刻夜色已深，少年宫的排练厅里没有开灯。月光朦胧里，金奎扎着红色的头巾，在录音机播放的音乐中翩然起舞。窗外微风乍起，月弄轻盈，那曲熟悉的音乐令金奎心里生出无限的凄凉。过了一会儿，金奎停了下来，泪眼朦胧地望着天上的一轮冷月。“
高淳，你在哪儿啊？你知道我在四处找你吗？你知道吗？”
夜空中没有人回答，只有音乐在冰冷的夜色中不停地响着。 刘律师再次来到仁礼胡同三号院的时候，蔡东平正在花园里遛狗。听保姆说他们来了，他让保姆把狗牵走，先去卫生间里洗了手，然后对着镜子照了一会儿，这才慢条斯理地来到了客厅里。在客厅里等候的是随同刘律师一起来的一位律师和一位会计师。刘律师首先说话了：“
蔡女士，我们今天来呢，是为了尽快落实蔡百科先生的遗嘱。遗嘱需要落实的主要涉及遗产的分配，而对遗产进行分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把遗产的范围和数额核对清楚。啊，这个呢，是遗产继承人之一的高纯先生签字的委托书。他委托我们中盛律师事务所和春秋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他的代理人，全权处理遗产核查事宜，希望能够得到您的配合。”
蔡东平扫了刘律师等一行人一眼，而后慢悠悠地开口：“
公司的财产，你们到公司去查，我不清楚。除了公司，我爸自己还有什么财产，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说过。”
会计师听了，皱了一下眉头，而后一板一眼地说：“
哦，蔡百科先生如果生前没有给您说过，那么也没关系，因为蔡先生对他的遗产已经做出了大致叙述。他在遗嘱中提到，百科公司的财产由您继承，他拥有的一处房产，哦，也就是这座院子，还有800多万元人民币的个人存款，由他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的委托人继承。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这所院子及其附带财产进行核对登记，还有那800多万元的存款，希望您……”
会计师还没有说完，蔡东平就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知道我父亲还有800多万元的存款，你们别跟我要，我没见过我爸爸有什么存款，他的钱都在公司账上，你们要钱就找百科公司，别上我们家里来要。”
蔡东平说完，脸色因为气愤而变得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但刘律师的态度却一如既往，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
啊，这些啊都好办，院子呢就在这儿，站着的房子躺着的地，这些都好办。存款的凭证如果您真的找不到的话，那也不要紧，我们可以申请法院批准去有关银行去查找，这也是不难的。就算那些存款被人转移走了也不要紧，银行都有案可查，我们也完全可以依法追讨回来。”
律师的话中显然带着威胁和警告的含义，蔡东平不会听不出来，他的眼圈开始变红，胸口也不停地起伏着，声音因为激动而显得有些发抖：“
我父亲病了这么多年，一直是我照顾他，我那个所谓的弟弟连一天孝心都没有尽过，可他却要把我们家的财产全都拿走，你们这么做我绝不接受，绝不接受。”
另一位律师这时站出来，做了婉转的类似旁观者的劝慰：“
你看，你父亲把那么大的一个百科公司都交给你了，只不过把他个人的房子和一点存款留给儿子，也是为了他的儿子今后的治病和生活有个基本的保障。
公司还有什么用？公司都让他们整垮了，公司账上哪还有钱，就差宣布破产了。”
刘律师没有理睬蔡东平的态度，等他喊完以后又开口了：“
百科公司有近10亿的账面资产，你父亲去世前并不知道公司被税务机关查处，也不知道公司的巨额亏空，所以他的本意还是把遗产的大头留给了你。那么至于这个院子，可能因为是蔡家祖上流传下来的，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一般是留给儿子的居多，就是不希望祖上的宅子落到了异性的手上。但是你父亲在遗嘱中也特别申明了一条，那就是一旦你弟弟不在了，你是可以享有这个院子的继承权的。
蔡东平此时已经含泪欲滴，他的态度不像先前那样蛮横了。
我在这住了这么多年，你们就要这样赶我走吗？你们让我上哪儿去住？
刘律师此时却胸有成竹。
据我们了解，你在朝阳区和海淀区各有一套公寓，你并不是没有房子住。当然，如果我们的委托人同意你继续住在这里，你也可以不搬。
你们知道现在北京这样的四合院值多少钱吗？
蔡东平又有些沉不住气了，声音也因为激动而无形中加大。
这样的四合院要6-7万块钱一平米，这个院子连花园有4000平米，你们算算，这个院子要值多少钱？而那两套公寓才值几个钱？
刘律师的话却变得越来越沉稳了。
这座院子的市场价格目前并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要代表委托人核查的只是这个院子和相关附属设施的实物，这是遗嘱的决定，谁也无法更改，除非这个遗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但从目前来看，蔡百科先生留下的这份遗嘱与我国现行法律并无抵触。
蔡东平的愤怒很快夺走了他的耐心，没等律师说完，他就拍案而起。
算了，不要再说了，我父亲死了，可我还没死，我只要活着一天，你们就别想打这院子的主意。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